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读过的雅各书二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的题目是活出爱。爱几乎是永远谈不完的一个话题，因为神就是爱，神是爱，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应当活出这种爱的生命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都可以省察一下自己，我们觉得自己怎么样，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爱，有多少，有那么一点点还是满满的都是神的爱。其实圣经常常从各个方面在测试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神如果是不透过这些事情来测验我们，我们可能是觉得自己非常好，所以神就常常的测验我们。那就像我上学常常考试，为什么考试呢？考试就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神测试我们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也知道我们还不完全。所以神透过这些测试也在提醒我们，我需要不断的去追求。今天的经文其实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测试。通过这平时的一些小事，比如说我们平时是怎么去待人接物的，在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如何相处的，那么借着这些小事呢，就可以显明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了这个爱的生命。神借着今天的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神的是要提醒来劝勉我们，提醒我们常常要省察自己，劝勉我们不要自我满足。我们的生命真的需要不断的被改变被更新，让我们竭力进入到一个更加完全的地步。好，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把你的话语再次赐给我们。当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开启我们，你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更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所走的脚步，让我们能够真正实实能够活出你的生命。主啊，你就是爱，也让我们活出你的爱。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亲自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说哎，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好人，有吧？那么他怎么就是一眼看出就不是个好人呢？那一看，那说明他根本对这个人没有进行深入的更好的去了解，而是通过看他的这个外貌 外表去判断他不是一个好人。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以貌取人。以貌取人实际上是这个世上世人当中普遍的一个现象。世界如此，神的家教会其实也不例外。雅各就举了一个例子，那今天的二章二到三节，雅各就说，若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那今天就来到我们教会，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的下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误解雅各的这段话。雅各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到教会就不要穿华美的衣服，我们就要到教会就应该穿肮脏的衣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到教会，我们应该穿上得体的衣服，这是神的教导。我们不能故意穿上那肮脏的衣服来进教会。那么这里面雅各要强调一件事， 就说当时这个教会有特别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有必要让雅各拿出来来讲这个问题。那什么现象呢？就是当时的教会在一些信徒的心里面已经有了等级的观念，是按照这个人的衣着，按照贫富，按照外表对信徒呢是区别对待，他们认为尊贵的会这样对待，那卑贱的就那样对待。所以雅各，从雅各的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在以貌取人。在传道书一章九节，神说过，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无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教会里面，人其实已经把这个神已经把这个人看得透透的。人其实是一代又一代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这个同样的路。初期教会以貌取人，那今天的教会怎么样呢？其实也是一样的。那雅各刚才举了这样的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真实的。我们听到一个姊妹在讲他们教会的事儿，说有一个教会啊，有一次他们这个举办爱宴，在教会举办爱宴，这次爱宴呢是大家一起来包饺子，他把这个饺子包好以后，这个传道人呢对一个弟兄就特别吩咐了一下，说弟兄你把这一份饺子包起来留下，留给某某某姊妹，就单独留下留给这个姊妹，说因为这个姊妹没有来嘛。那么这个弟兄呢就送嘴说了一句，说要不要给某某弟兄另一个弟兄另一个姊妹也各留下一份，因为那两个也没有来。那你知道这个传道人说了一句什么呢？说不用给他们留。那这个弟兄就又问了一句，为什么？你猜这个传道人怎么讲呢？说这个姊妹啊，她平时奉献的多。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传道人，那其实就是雅各说的，他在以貌取人。对于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他在区别对待。对的标准，那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看谁的奉献多，他就高看谁。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真的。还有一个教会，这个牧师也年龄比较大了，可能也快退休了。他有一次啊，在这个传道人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对这些年轻的传道人说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牧养要有所侧重。怎么侧重呢？你们不要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些老弟兄老姊妹身上。我们看到这个老牧师呢也在区别对待，他在轻看这些老年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看雅各是怎么说的呢？雅各在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那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就再不能和世人一样按着外貌待人，撇待人。我们都仔细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以貌取人？我们自己有没有撇待人？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撇待人不是出于爱。刚才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按照外貌待人， 那其实就是把人分成了贵贱。我们信的足，如果还是以貌取人，说明我们仍然是只注重外在的成分，不注重里面的那个实际。它里面怎么样不去管，只考虑外面的外表的东西。潜意识里面，我们已经把弟兄姊妹分成了三六九等。以貌取人，说明在我们的心里，这些弟兄姊妹是有贵贱之分的，是有区别的。我们在按照自己心里贵贱的一个标准，在区别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这违背了神的心意。不可按外貌待人，这是一个命令，神下了这样一个命令。既然是命令，那谁违反，那谁要承受神的公义。所以以貌取人，这是神要我们杜绝的。无论是教会还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神都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再看旧约，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时代，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了旷野，这四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么新的一代这些以色列民成长了起来。那么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几乎都倒闭在旷野。那么摩西在他们进应许地之前，再一次向着年轻的这些以色列民以色列人重申了律法。所以申命记的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就说，当时这摩西说的，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当时神呀告诉以色列的这些审判官，审判是属乎神的。这属乎神的，所以审断的时候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神的公义。我们不能看这个人的颜值，也不能看这个人的势力，不能看这个人长得好看啊，那就多加点分儿。这个人有钱有势就偏袒。不可看人的外貌，不能有个人的任何的偏见，要一碗水端平。那么这碗水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平。神这样教导他的选民以色列，也同样在教导新约时代属主的门徒，我们这些信主的。不仅神借着雅各提醒我们，那主耶稣在受死之前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提醒过我们。那主耶稣是怎么提醒的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七章二十四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是主耶稣说的。不可以貌取人，这是神一贯的要求。无论是以色列选民还是今天的教会，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那今天主耶稣同样也在强调，我们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神是让我们要做出判断的，要有让我们有所定的分辨，要有判断。所以判断一定要看事情的真相，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把个人的偏见、个人的感情色彩掺杂进去，否则的话就失去了公平，就是偏心。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传道人和那个牧师啊，他们就是在以貌取人，就是在偏心。 其实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也像这个传道者，像牧师一样在以貌取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偏心待人呢？那原因到底在哪儿呢？那圣经里面也有答案。今天的经文第四节就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这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神就说，偏心待人就是在用恶意断定人。我们之所以偏心待人，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那个恶，还有恶的东西，我们有时候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神知道。我们虽然信得足，但有时候自觉不自觉的会偏心待人，真的。我恐怕，我相信有，比较完全的不偏心待人了，但是我可以肯定没有几个，不会多。啊，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就会用，带着各种的感情色彩，在这偏心待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含有恶，那个根植在我们里面那个邪恶的东西还没有完全的被除掉，我们里面还没有完全的圣洁。那其实当我们对人有偏见，我们偏心待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我们里面那个恶的东西显得出来，我们的心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需要谨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活出了这个，活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神不蒙神喜悦的东西，不少那种恶隐藏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平时没有发现，也没有注意到。那么神把我们这里面这个恶隐藏的恶写出来，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改变。所以改变是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所以包括传道人在内，其实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没有把这个偏心待人太当回事，真的，我们甚至习以为常，以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是不够谨慎。之所以不够谨慎，是因为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的严重后果。有多严重呢？在第九节就说了，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个以貌取人啊，就是犯罪。所以我们平时这个以貌取人不当回事，但是神说这是犯罪。那十三节也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不怜悯人的受无怜悯的审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怜悯人，神也不会怜悯我们。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神不再怜悯我们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临到我们的全是公义，公义那是审判。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到神的面前，能够敬拜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能够信靠他，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哪一天失去了神的怜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悲惨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貌取人呀，这个后果是多么严重。所以在第八节，雅各就提醒我们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神要我们爱弟兄姊妹就像爱自己一样，要我们活出爱。所以我分享第二个方面， 要以爱心彼此相待。如果我们真的以爱心彼此相待的话，我们的就可能不会把弟兄姊妹 分成了三六九等，有贵贱之分，不会啊，因为他奉献多就这样好好待他，给他多留一份饺子，其他弟兄奉献少不奉献，那么就没有这个份儿，也不会把那个老年的弟兄姊妹就放到一边。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八节，神借着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类似的话在旧约里面也有，在箴言书的十章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能，这儿提到爱能遮掩，那爱能遮掩是不是说这个要隐瞒罪，把罪藏起来呢？不是的，那遮掩不是隐瞒，不是隐藏。爱能遮掩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去包容弟兄姊妹的亏欠，不是老盯着别人的过错不放。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真的做的可能都不够，别人亏欠我们一点点，我们就是揪住就不放了，所以没有能够包容这些弟兄姊妹，这不是爱。爱能遮掩的意思是能够包容，因为我们爱弟兄姊妹，所以就不会故意把弟兄姊妹的过错在人前去宣扬，不至于引起更多的纷争。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那么我们这一生其实要做的功课只有两件，两个功课，一个是要对付罪，对付罪是我们这一生非常大的一个功课，还有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操练爱。爱是需要操练的，如果我们真的都能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我们就可以真的彼此包容了，彼此接纳对方的缺点了，就不会以貌取人了。这个世界是靠什么维持着呢？其实想一想，这个世界是靠什么维持的？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撒旦用什么维持这个世界呢？恨。那天国靠什么？靠什么呢？天国就是靠着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神国度里面就不应该有恨，不能把世界上的这个恨带到天国里面，否则的话我们从立不住。所以我们如果是没有爱，就等于我们还没有做好这样的预备进天国，真的这就很严重了。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没有爱，我们还去画三六九，还这样就按外貌去待人，去评断人，那其实我们就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一旦主耶稣来了，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了，你还没有做好准备，怎么见耶稣啊？彼此相爱的意思，我记得在前面也讲过一次，当时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有弟兄姊妹可能还不是很能够理解。那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呢？彼此相爱不是说你爱我我就爱你，你爱我多少我就爱你多少，不是交易，不是等价交换。彼此相爱是不求回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求回报的去爱别人，不计较别人是不是爱我，也不计较别人爱我多少，不去理会别人怎么待我，这就是彼此相爱。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的 付出的爱都是单方向的。我们爱别人不需考虑对方，我们是单方向的付出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所有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单方向的去爱，那么我们在一起都不求回报，那么这样单方向的爱我们在一起呢，就是彼此之间就是彼此相爱了。这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我们理解的啊，是这种交易，你爱我我就爱你，你爱我多我就爱你多，你爱我少我就爱你少，不是这样的。我们都单方向的，不管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爱别的弟兄姊妹。当所有人都活出这样爱的时候，在一起那彼此之间就是彼此相爱。我们好多时候啊，可能觉得自己很有爱心，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爱心，有多少呢？神常常透过一些事就可以把我们造出来。另外从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无论我们多有爱心，如果和我们的主放到一起比一比，就会发现我们的爱还远远的不够。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觉得自己很有爱心了，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了，你要谨慎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为我们的爱心来祷告，我们经常为我们的需求祷告，我们可能很少为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祷告，更很少为我们自己的爱心祷告。我们爱的怎么样，不是和别的弟兄姊妹相比，我们就可以和谁比呢？和我们的主耶稣比，而且是要常常去对比，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标杆。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又是一条命令。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按外貌待人，那是一条命令。这儿彼此相爱也是命令。主耶稣说，他怎么爱我们也应该怎么爱。主耶稣就是爱的标准，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标准来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了这个爱。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主的门徒，就不能再以自己的标准去爱这些弟兄姊妹，也不能用别人的标准啊，他还那样带我呢，我就这样一个带他。我们不能把自己，也不能把别人，不能把人的标准作为标准去爱弟兄姊妹，而是要以主耶稣为标准。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去爱弟兄姊妹。那主是怎么爱我们的呢？我们常常说，一谈到爱好像很抽象，其实一点都不抽象。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在约翰一书的3章16节就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爱。主为我们舍了命了，这就是爱。爱就是舍己，把自己喜欢的能够为别人，因为别人的缘故把它放下。所以愿意对为对方舍己，这就是爱的标准。这个标准高不高？非常高。我们可能用一生的功夫去需要去探，不一定能够探得到，但是我们要追求。用这个标准一衡量，我们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不要说舍命，我们有时候吃点亏我们都不情愿，我们的爱是不是差得还很远很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好了，就是爱的已经 爱得很够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方面都需要操练，是不断的操练，持续的操练，去学习。弟兄姊妹，我们平时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我们可能认为没什么，可能认为无所谓，或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后果有多严重。但是今天神借着雅各书的二章一到十三节提醒我们，我们走在这条永生的路上，真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谨慎。可能就是这些平时不怎么在意的所谓的小事，正是这些小事影响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有的弟兄姊妹可能 我每天也读经呢，每天祷告呢，也每天服侍神呢，很追求，为什么神老是 给我们环境来磨练我们呢？其实我们可能就是这些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小事影响了我们自己。好多的事我们觉得无所谓，但是神不是，神明察秋毫，在神那里是就是，非就非，没有灰色地带。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们好多的教会甚至好多弟兄姊妹特别喜欢做大事，就想做一些大事，但是神说你在最小事上不咋地，大事上也不会怎么样。其实神并不是要求我们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神就是在向接人待物这样的小事上不断的测验我们，操练我们。往往正是这些小事反映出了我们最真实的那个生命，这些小事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活出神来。所以我们既然信了主，在大事小事上都要合神的心意，不要光去追求那些大事。小事做得不好，大事做得再多，神也不悦纳。我们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绝不对是我们平时，绝对不是我们平时挂在口头上的一个口号，而是要真真切切的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天的这个小事当中活出来，像借人待物这样的事，这样我们将来才可以向神交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借着雅各书的二章一到十三节来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省察自己，我们真的要谨慎自己的言行，让我们能够常常注意这些小节，注意一些小事，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主，就请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不注重这些细节，求主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以往在这些小事上在你面前的过犯，你保守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